善男子，如来因地修缘觉者，知是空化，即无轮转，亦无身心受彼生死，非作不无，本性无故。彼知觉者，犹如虚空，知虚空者，亦空花相，亦不可说无知觉性，有无俱浅，是则名为境觉随顺。何以故？虚空性故，常不动故，如来藏中无起灭故，无知见故，如法界性，究竟圆满，遍十方故，是则名为因地法横。菩萨因此于大乘中发清净心，末世众生依此修行，不堕邪见。这个是继续上边的文所讲的。上边讲的什么呢？上边讲的是说，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依圆照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那后来呢，就说什么叫无明呢？就讲这个啊，无明就是迷惑了嘛。哎，就讲这个无明的怎么样有的，那是迷的相。哎，这个好像空中的花，哎，本来没有生灭的众生呢，因为有虚妄心呢，见到它有生灭，所以才有轮转生死。现在呢，这释迦牟尼佛又呼一声，也就是说又叫一声善男子，就是指着文殊菩萨。这个地方是文殊菩萨请问佛的嘛，所以佛就对他说，说如来因地修缘觉者呀，这下边是解释觉悟的相，前面是讲的无明的迷惑的相，把迷惑解释完了，那现在又说如来因地修缘觉者。如来就是释迦佛自己说，十方诸如来、十方诸佛也是一个样了。在诸佛在因地最初发心修行，修行到这个最后修行这个圆觉的法门呢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就是修这个观呢，修这个前边讲过嘛，皆依圆照清净觉相，就观这个清净觉相。到后来呢，知是空花，即无轮转了。哎，知是空花，这个知字呢，是就是那个圆照的功夫，也就是用智慧的那种功夫了。这个知字呢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说一切的诸佛如来在因地发心修行这个圆觉法门的时候啊，用这个圆照的智慧，到最后呢修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呢，就知道自己的身心和外边的世界和这个所受的生死、所受的苦、所受的乐都是空的，都像空中花一样，空中花本来没有生灭了，所以说就没有轮转了。前边是众生妄见生灭才有轮转的了， 那是不知道空花是假的了，是幻化的了。那诸佛修行这个圆觉啊，这个观照的功夫到了极点的时候呢，完全知道它是空花，所以就即无轮转，就不在这个受生死轮转的这个境界里头了。亦无身心受彼生死，也没有自己的身和心。因为前边讲的这个身呢，是四大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那心呢是妄认这个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那现在呢知道这都是空花呀，没有啊，所以呢也没有身心受彼生死。受那些个生死的痛苦啊，是因为有身心才受生死的。那身心都是空花，没有，那生死还哪有了呢？就没有生死了。所以说，亦无身心受彼生死。下边说，非作故无，本性无故。这就要进一步说了。那前边是说修圆觉的这个观照的功夫啊，有这个圆觉的智慧，圆照的智慧，把他那个生死空化都看成没有了。那这现在是说呢，非作故无，非作，这个作是造作的意思。怎么样造作呢？就是说要修观行啊，修这个法门，修那个法门，都是造作啊。修这个圆照的功夫也是造作。说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观行的功夫在那造作，才使得这个身心呢都没有啊，都是像空花一样。并不是说等着空花灭了以后才见到真正的虚空，是吧？非作故无，不是要加这些个功夫造作以后才没有这个空花的。本性无故，说这个本来的圆觉妙性啊，它这个本体上啊根本就没有这些个虚妄的，所以说叫做本性无故。本性就是指着圆觉的性啊，它的本性呢根本就没有这些个空花，也就是说没有身心，哪还有受生死的，这些通通没有，不是要去做才没有，本来就没有，这意思。这一层一层的就是往下是微细深入啊，这一段下头说，彼知觉者犹如虚空，知虚空者亦空化相。这就又细了，彼知觉者犹如虚空，就是彼知道空化的那个觉知的那个相啊，这个相呢，这个觉知相也是犹如虚空，那虚空是无相的了，那这个也是无相的。就是这个下边我讲完了，这下边还有两句，讲完了再跟大家说，把它说清楚。知虚空者亦空化相，这两句话呢就是说你能够了知到那个觉相啊，好像虚空的那个心，知虚空者，你知道那些都是空的那个心呢？就是上边那个能觉照的那个智，智慧的智，叫知虚空者，亦空花相，也是等于空花的相一个样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的那个智啊，也是在那儿 离不开这个名相分别，所以说它也是空花的相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最初呢是以这个智慧呀，修观横的时候呢，照这个惑，照这个迷惑，迷惑就是无明。等那个迷惑了，那个灭了的时候啊，那个迷惑灭了，那个智能观的智呢也就不存在了。哎，如果说啊还有那个能照的那个知的话呢，那个又是无明，连能照的知所照的那个惑都没有，都要把它遣除了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能所双亡，即照不二的境界。这四句话啊，彼知觉者犹如虚空，知虚空者亦空花相。他这个不容易懂呢，我现在我想出了一个方法，把它界限画清楚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懂。先说彼知觉者啊，然后再说知虚空者。彼知觉者呢，我把它加一个所字，彼所知觉者是什么？所知觉的就是那个啊，所知道那个觉知的相，觉知的相在前边叫做清净觉相啊，啊，就是离开空花以后那个境界，犹如虚空，虚空是无相，清净觉相也是无相，但是是所知道的境界。现在先把它界限画一画清楚。那下边呢，知虚空者亦空花相。这个知虚空者呢，我上边把它加一个能字，能知虚空的那个心呢也是空花相。这样呢把层次大概就好懂一些。比所知道的清净觉相像虚空一样啊，那个能知的虚空的那个心呢也是空花相，就是说所知能知都是空花相，都不要。哎，叫做能所双亡。能所双亡呢，下边呢又进一步。所以佛法呢就是很圆满的，它不是讲完了就放那儿，不有了问题不解决，它不是。下边又说什么呢？一不可说无知觉性，有无俱浅，是则名为净觉虽深。这样补充的话呢就圆满了。那上头说能所双亡，所没有，能也没有，下边呢那这都没有了。可是下边又说亦不可说无知觉性，然而你也不可以说没有这个知觉性啊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有无双浅。这个浅字呢，有无俱浅，俱浅就是双浅。这个浅字在佛这个佛法里头讲呢叫浅除啊，就是除去，把有也除去，把无也除去，叫做有无俱浅。除有就是前边说除去这个虚空花啊，除去所知的那个觉相，除去能知的那个心相，那也都是空花。那个有呢都除去了，叫做浅有，浅除这个有，有的一方面。可是把有都浅过了，都没有了，变成了都没有了，就变成无了。那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呢？前边说有是不对，最后都没有了是对不对呢？也是不对呀。所以又浅这个无， 显无怎么遣法哪一句话呢？就是说亦不可说无知觉性，还是有知觉性了，就换一句话说。但是这个有呢，是经过把那个前边的有都遣除了，从无中而又有的有，前边是有中的有，后边呢这个亦不可说无知觉性呢是无中的有，不一样。我举个例来讲，我们众生都有佛性，诸佛也证到佛性，诸佛的佛性是他证到的，我们的佛性是我们具足没有证到，但是呢都叫佛性就不一样。哎，没有经过修证的话，和你还原来的具足这个是等于没有，就是说要经过修证以后都没有了，然后再来个有呢，那才真正是充实的，才不是空虚的。所以说要有无俱遣呢，这几句话是这个道理很好的。这是文殊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问的，佛答他的，哎，是则名为净觉随顺，这个才叫做是则名为，叫做什么呢？净觉随顺。哎，净觉就是前边说的圆照清净觉相，与那个圆照清净觉相的境界呢，哎，相随顺才起了作用。也就是说这才叫做随顺清净觉相的境界了。下边说何以故呢？嗯，是什么缘故呢？啊，为什么说有无俱遣才是随顺这个清净觉相呢？叫净觉随顺呢？虚空性故，常不动故。这是说这个清净觉相，就是这个净觉两个字啊，后边将来还常常讲到净觉两个字，就从这儿就将来会知道后边也就是说这个的净觉两个字。因为这个净觉的相啊，好像虚空的性一个样，虚空的体性是什么样子呢？常不动故。虚空的体性是常住而不动摇的。我们看看虚空有什么动摇吗？它有什么生灭吗？它什么时候有的？将来世界地球坏了它还在不在？还是一样。所以它是常住不动的。在佛法里头讲到道家的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只有虚空做一个比喻，旁的东西呢没办法比。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想虚空的性是常不动，没有动摇的。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啊，好像佛说真理，好像虚空啊那个境界一样，我们在这打坐的时候呢就想虚空，但是想虚空是想虚空，虚空是个比喻，比喻不是完全是它，是一部分。为什么呢？虚空是完空，净觉的相不是完空的相，它的体啊，哎，常住不动是的，但是它不是完空，这是个比喻，是比如那个净觉的体。下边说如来当中无起灭故，无知见故。这说在这个藏性啊，我们在研究大乘起心论，讲大乘起心论，讲大乘止观的时候，都谈到如来藏啊。哎，那时候讲的那个如来藏讲的很多。那简单一句话就是说，最简单的 众生在禅的时候叫做如来藏，就是如来啊，在好像宝藏啊，在那地下那个宝藏里头呢没有出来，好像金子银子在矿里头，在宝藏里头没有出矿，叫做在禅的如来，叫如来藏。那出了禅以后呢，诸佛呢就叫如来了啊，就不谈那个藏，出了禅了，出了藏了。那现在讲这个体性的话，因为前边说啊，众生也具足这个清净觉相，那这个藏性呢也具足一切的功德妙用。哎，那它具足的话，它有没有起有没有灭呢？它是没有起灭，在如来当中它也没有起也没有灭，换句话说就没有生灭，无知见故。哎，也不能说有什么知见不容许的，你在那儿分别呀或者议论呐，分别不到，议论不到。知是心知，见是眼见。我们这个众生呢，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最重要的就是眼睛见，心里头知。我们众生的知呢，那个知道都是分别心，我们眼睛见的境界呢也都是染污的，所以呢叫做有知有见。众生的知见就是凡夫的知见。那现在这个如来藏中呢是没有起灭也没有知见的，在那个楞严经上说，楞严经上说啊，说知见立知啊，即无明本。我们众生在这儿知见上立知见呢，是无明的根本。你越在那儿分别的多呢，越是无明的根本。为什么呢？它从耳直耳见出来的东西呢，你越分别越是无明，越是障碍，那叫什么？所知障。哎，所以如来藏里头没有这个，所以古人说，修行的人呢越少讲话越不分别，外边不讲话心里也不能分别。哎，就是无知啊，不在那儿生知见。这样怎么样呢？下边说如法界性究竟圆满片时方故。这个如法界性呢就像法界性一个样，叫做乘法界性。如法界性就是乘法界性。乘法界性这个乘字又是怎么样讲法呢？我举个例，好像我们说什么是你称心不称心呢？你满意不满意呀？满意就是称意了，整心称意称心就是你整个心里的都承认都好啊，就是这意思。那这个法界性有多大呢？你也是这样子，你这个心里头也又有那么大的这个看法，这个境界叫乘法界性，就是如法界性。古人说乘性发挥，那个开大彻大悟的人呢，不加分别的，一开口就是佛法了，那叫乘性啊发挥的。那是大彻大悟的人，普通人还是要用分别。因为如法界性乘法界性才究竟圆满片时方故。一切法界的性就是真如的性，那这个觉性呢，就是乘法界性。在有情这个里边说，前边讲的叫做如来藏，在那个无情的那个书里边说呢，叫做法界性。所以在那个大智度论上说，说明这个佛性和法性的不同啊。我们平常众生呢叫做佛性， 哎，这是有情说，指着有情说的。那无情外边万事万物，宇宙的万有呢，一切万法呢，也有它的性，它也没有离开法性，叫做一切法的性。法是有差别的，性是没有差别的。哎，众生是有差别的，佛性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这样才能够说究竟圆满到家了，究竟就是毕竟圆满啊，遍满十方，这个这是讲这个道理呀。嗯，是则名为因地法恒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如来最初在因地的时候修行啊，是这样子观法的啊。就是这也就是圆照清净觉相的，要把它这样去修。那菩萨依此于大乘中发清净心，如来是那样，那菩萨呢？菩萨也是一个样，因此就是也是依着此因地的法行，就是在这个大乘佛法之中呢，发清净心。什么叫清净心呢？就是要圆照清净觉相，这是清净的心，这叫真因，因果的因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有真因才有真果，有清净心才有清净的果。那末世众生依此修行，不堕邪见啊。那除了菩萨在说末法末世的这个众生呢，也是依照这种说法去修行啊。啊，这个修行呢叫做正恒啊，修正恒，不是邪见，就不会堕了那个邪见里边啊。修了半天，越修越远啊，走偏了。那就叫邪见了。所以这个学佛法呢，最要紧就是要学正见，最怕邪见。如果有了邪见呢，还不如不修。因为什么呢？不修的时候做一个好人还是正当的，如果修了有了邪见的话呢，就会堕了魔境，或者是堕了恶道，那两条路是他的，没办法。所以这个正见，但是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正见，什么是邪见呢？就是要研究佛法，佛说的话我们要学，其他人讲的话呢，那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佛法的那个道理呢？有佛法的道理可以，没有的话我们就小心，不要随便听，听了就算了。那样呢才不会被他转，不会乐于邪见。不然的话呢，我们看着的啊，有的到邪见里头去了呢，他还说他是正见，旁人是邪见，他变成正见，而且他认为很正见的，你谁都不能够说让他改过来的，他不会相信你的。因为他那个邪见呢，他有一种邪智。那个弟子规上说必聪明啊，坏邪智啊，那个明显弟子规上都有的，儒书上我们都读过的。所以要必就是要避免啊，要远离。那个聪明邪智是要不得，你看着他很聪明，他用歪了就会把人削坏。那所以说是要跟他做朋友呢，也要危险了。那个交朋友呢，要结有德之朋，绝无义之友。要结交朋友呢，要跟那有德的人做朋友，没有义利益的那个朋友呢，要绝对要远离。这是这样。因为我们凡夫呢，都是被这个境界所牵呢，有时候自己不由自主的，很要小心。下边，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，文殊汝当知，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，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， 知彼如空花，即能免流转。又如梦中人，醒时不可得。觉者如虚空，平等不动转。解遍十方界，即得成佛道。众幻灭无处，成道亦无得。本性圆满故，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，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。这一段叫做重诵的文，寄诵。这个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寄言，应该是跟着这个寄诵一起读的。但是我们在这个念佛会里头常常的不是这样读啊，都读到而说寄言读完了，那下边寄诵才另外一个人读呢。为什么呢？我怕那儿把大家搞乱，不晓得怎么常常弄到寄诵里头去，因为还要废话，所以就那样读了。照理是这样读的，刚才我这样读的。因为尔时世尊就是释迦世尊呢，把上边的长行那个文的道理讲完了，欲重宣此义，又想再重复宣说此上边的那些个道理呀，再重说一遍。重说一遍呢，用寄诵来说，这叫欲重宣此义而说寄言，这个叫重诵。重诵就是先有长行后有寄诵，如果前边没有长行呢，突然间就是寄诵呢，那个不叫重诵，那叫孤起诵。孤自己就起来这个寄诵，用这个寄诵说的。你比如说叫八十归寄诵，那些个叫孤起诵，那个不叫重诵。重诵这个又用寄诵说下边这个寄诵，为什么呢？有两个理由。第一呢，就是说怕前边说的时候呢，在前边讲这个时候呢，有的人呢还没有太清楚，再重复一遍给他更清楚的了达。第二种理由呢，就是说佛说法呢，有的人来晚了，前边没听着，所以佛呢再重说一遍，用寄诵呢就是简单再说一遍。如果你再详细说呢，那前边人听过了，那就耽误时间，所以再简单也让他知道个大概，有这个里边含着这些个道理呀，所以有这个重诵的这个寄诵。还有呢，这个重诵呢容易把它大纲记住啊，你要长行呢不容易记住，你在这重诵里头你选几句那纲要的呢，容易记在心里头，这样很多好处的。说文殊汝当知啊，这个释迦佛说文殊师利菩萨，你应该知道一切诸佛如来从于本因地是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，在从最初发心在本因地发心修行的时候啊，通通都要用智慧去觉啊，就是前边的要圆照清净觉相，以智慧来觉悟，然后呢了达于无明，才能够把明白什么是无明，明白了以后才知道怎么样去断无明啊，要去无明呢。知彼如空花，即能免流转。知彼就是知道那个无明啊，就像空中花一样，原来是没有的，无中生有。前边不是讲过吗？好像迷方向的人，你说从哪儿迷的呢？没有个头，没有个尾，突然间就迷了，到醒过来也找不着他哪儿去了，说是空花，迷方向，都是这个意思。空中也没有花，眼睛有问题。 要知道的话呢，这个知道啊，知彼如空花，其实这个知道呢，这是要觉悟啊，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研究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也听佛的话，也知道是对呀，承认。但是待会儿一有了逆的境界来了，悟明就来了，就不知道了。哎，那个是假知道，也好过不知道，可是不大有力量。真正有大悟、有大道、道行的人呢，哎，好像就是有了生死的困难，还是知道他如空花的时候呢，那就不简单了。据说啊，据说这个印度的甘地呀，他还不是佛教徒，他是婆罗门教徒。他不是听说是遇害的吗？但是他死的时候，遇害他的人呢，旁人就要捉那个人呢。甘地说：“你们不用管他，让他走。”甘地说什么？说这是我跟他的事，我们两个人的事，你们不用管。各位看看，从这儿看，印度的婆罗门都练这个功夫，所以我们佛教徒呢更应该练这个功夫。那在上海有以前呢、啊、都现在都往生了，有两位老法师啊，当然不是遇害，可是当着大众毁谤他，说他坏话，还有一个要害他，把他拿刀砍伤了，还让他走。上海有两位老法师现在都过去了。那些个人呢都不是简单的，就是在马上遇着的时候，马上呢还在这个真是要用这个空花的事情。还有呢，我们不能看成空花，我们要相信因果，我一定是欠他的，哎呀还了他就没事了。有这个观念的话呢，也能哎把他忍过去。哎，我记得我在台湾打佛七讲那个法华大纲，好像讲过，我忘记在哪儿，也许在这儿，我再说。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啊，比如说有一个人现在今天连我杀了，我怎么样呢？我只能做到我不会去带来生我害他，我杀他。哎，但是呢，我的嗔恨心呢，可能还没有办法没有。这是我自己考验我自己。为什么我不能害他呢？不能报复害他去呢？再反杀他呢？因为我知道我杀了他，将来他又要杀我呀。所以我怎么苦我都不敢再杀他了。但是他杀我痛，那种辛苦我是还是不高兴。我还没有做到啊，没有嗔恨心那个样子，恐怕我不成。这是我考验我自己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受什么苦，我们跟哪一个人有什么弄不来的话，我只能远离他。我不要去报复他，想办法我去对他不利的话不要做。为什么呢？你做了将来对自己不利，远离呢是对的。但是在这个佛法里头讲，远离不是菩萨行，是罗汉修的，这要知道。那我们这个是小乘的根性，可能讲大乘法说了做不到，大乘法可是要懂道理是好的。那我现在做到这一步，我将来练习呀，到了极乐世界要充实自己呀，证到无生法忍的时候就可以了。因为知道一切法无生的时候呢，可以做到。现在我们还没到那时候，实际上呢恐怕做不到。但是我们先把这个道理先懂了啊。哎，我不是有两句话吗？修行必自凡夫起，物理需就最大上最上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说了半天还是那两句话的道理。大乘的道理我们要研究，但是我们修行呢要考验自己的真功夫呢，你不要当菩萨恐怕你做不了。哎，所以说要一步一步的来，要把自己看得不要那么高，把自己看成是大菩萨呀，恐怕会误会。 到时候做不到的时候就要从小处来。这是我自己这样想了，说知彼如空花，那个知字啊，你真是知就是觉知，是悟知呢，是分别知呢？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佛说的这个知呢，前边讲过呀，觉知啊，觉悟了，知道看着就是空花，并不是说还要分别来分别去，用科学方法把它分成空花，那个不成的，当下就是空花。那个呢，即能免流转，他就能够免去生死流转的生死。又如梦中人，醒时不可得。前面不是讲过吗？我们在生死长夜大梦里头，哎，你看呢，我们唱的三宝歌呀，人天长夜，宇宙探暗，谁起以光明啊，那太虚大师做的那三宝歌那里头包括好多的佛法呀，不要说人，连天上都算上，都是黑暗，谁可以光明呢？唯有佛法起给我们的光明。我们人呢都在梦中，在梦中没有醒的时候呢是有这么回事的，但是醒时呢不可得，没有醒了就没有了。那知彼如空花就是醒了，在不知道的时候就是梦。觉者如虚空，平等不动转。这个觉悟了啊，这个境界前面讲过了，就像虚空一样是平等的，哎，觉性是平等的，虚空是平等的，虚空不动转，觉性也不动转。觉遍十方界，虚空遍十方世界，觉性也是遍满十方世界。即得成佛道，到觉性能够觉满，能够遍满十方界的这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即得成佛道，就可以成佛了。觉满了吗？佛不是自觉觉他觉满了吗？叫觉悟到十方世界都是个觉，哎，觉跟智慧，觉就是智慧，跟这十方世界的境界打成一个了，哎，就是能所不分了，能所不二了，叫寂灭一相了，那就是成佛道了。众幻灭无处，成道亦无得，本性圆满故。众幻就好像那空花梦境都是幻化的，那个灭的时候啊，它有起有灭，等到它的灭，那个空中的花灭了时候，你找那个灭的地方，说它在空中什么地方灭的呢？无处，没有灭处。为什么说它没有灭处呢？前边讲过，以无生处故，没有生的地方还哪有灭呢？没有生，灭也是假的，哎。那成道亦无得，既然是无生无灭，成道哪有个成道不成道呢？成道也是无得。这就是说圆满的觉性啊，在众生呢是清净觉地，从了发心的修行，修行到成了佛，到究竟圆满菩提的时候呢，是归无所得。楞严经上说的圆满菩提，楞严经到最后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正道无所得。你看那心经啊，我们的心经快出版了，现在我在校对稿子呢，还在，哎，我一天很忙啊，哎，大家不知道看不着。所以归无所得呀，你有所得，那个心经上以无所得故才菩提萨埵，才究竟涅槃，诸佛才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果前边有所得的话，那个涅槃和菩提都没有。所以归无所得，这就是古来祖师讲的呀，有两句话啊， 也是天台宗祖师讲的，说但复本实性，更无一法心。但只是恢复本来时候的那个本性，成佛以后更无一法心呢，更没有一法是新来的，以前没有现在有了，不是的，原来是那样，现在还是那样。哎，原来我当众生的时候，我的觉性是平等的，我今天成了佛了，还是证到那个觉性，不过中间呢就不同，要加上修，哎，就是恢复本性，但复本实性，本来时候的那个本性，更无一法性。所以说下边说本性圆满故啊，就是恢复本来面目，本来的性是圆满的，所以我现在证的也是他。哎，所以那个修行有的时候讲开始说，让我们修行怎么修行呢？你说修行难，难难难，你说修行易呢，就易易易，叫旧路还家，就是你从哪个路上出来的，你再从这路回去。那个大乘止观我们不是讲过吗？寻水的源呢，这个水流太远了，你要找水，找这个源头啊，顺着水去找啊，叫顺流寻源。哎，所以呢这样叫本性圆满故。那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，菩萨在这个大乘因地法行这种境界里头啊，能发真正发的清净的菩提心。哎，所以发菩提心呢这几个字很重要，但是从心里发实在是不容易，从心里发真正发出菩提心来呀，你还有时间干旁的？没有了，就这都弄不完。哎，这个菩提心一发起来呀，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，没有一样不通的，世间上都通。你好像那些弥勒菩萨、宝智公禅师，他们走的这个世间上就像风，刮风的似的，清净自在，飘来飘去，没有一点烦恼，全是解脱自在的境界。可是他们是大菩萨，那才是真正从那个菩提心里发出来的那种功夫啊，那种自在呀。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，刚才说的菩萨，现在再说我们末世末法的众生呢，也要照着这个样修呢，起码要把邪见免了，不要堕了邪见。哎，那就可怕了。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又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愿为此会诸菩萨众，即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乘者，闻此圆觉清净境界，云何修行？世尊，若彼众生知如幻者，身心亦幻，云何以幻还修于幻？若诸幻性一切尽灭，则无有心，谁为修行？云何复说修行如幻？若诸众生本不修行，于生死中常居幻化，曾不了知如幻境界，令妄想心云何解脱？愿为末世一切众生作何方便见次修习，令诸众生永离诸幻，作事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情，终而复始。 这是这个圆觉经一共有十二大段，现在是第二段，也就是第二章。前边啊，在这个文殊章前边我们讲的是文殊菩萨请佛说问题，佛答文殊菩萨的啊，那个是讲的什么呢？前边总而言之是讲的平等的境界，讲这个佛的境界，就是开示这所观的境啊，圆照清净境，觉性的境界呢，那个境界是平等的啊，只有佛啊正道那个境界，但是那个境界呢是众生也具足，是平等的，所以说可是为佛才能正道。那现在这一章呢叫做普贤章，是普贤菩萨开头的。这一章是讲的什么呢？是讲是这个修行，这个修行的这个修行这个差别的横境，那个境界是指以理境，理论的理，那是没有差别的。现在要在这个世上修行呢是有差别的，修行是有差别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道理是一样，修行的时候这个菩萨的位子不一样，不同啊，每一位菩萨，每一位菩萨的他们的修行的位子不一样，所以就有差别。那有差别，这一章普贤章里头啊，后边很多修行的差别呀，但是在这一章呢是对哪些个菩萨说的呢？是对这个地上十地以上的初地以上的大菩萨，初地二地乃至十地啊，要证到初地以上的那些大菩萨，怎么样能够成佛那种方法啊？要想知道证这个圆觉清净的境界的方法，要怎么样修行呢？所以普贤菩萨啊，普贤大横大愿代表发问，是这是很有意义的。那前边呢讲那种平等的境界呢，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那个大智慧的境界，现在是大横普贤菩萨的这种发问，大智大横。你看这个圆觉经两位大菩萨代表开头，非常的好啊，所以我们读多少遍都不要烦，你要把它味道读出来呢，这个是没有止境的。于是普贤菩萨，那大家都知道了，文殊菩萨的道场，实现的道场在五台山中国，那普贤菩萨呢在峨眉山，峨眉山那不用讲了，大家都知道。在大众中即通坐起，因为这个圆觉经开头一说有十万菩萨大众呢，这些都是上首十二位大菩萨，是菩萨的头，上首菩萨，普贤菩萨在大众中代表的，从自己的座位起来啊，顶礼佛足啊，又绕三匝，又长跪插手而白佛言，这些前边讲过，不用再讲了。下头说大悲世尊呢，就是称佛大慈大悲，愿为此会诸菩萨众，愿您呢给这个法会大众的菩萨大众，即为末世一切众生啊，末法的众生，修大乘者，凡是修行大乘佛法的人呢，菩萨也好，末法众生也好，闻此圆觉清净境界是云何修行？听到上边您在文殊章里头说了这种圆觉清净的境界的道理之后啊，要想证到这种境界，要怎么样修行呢？云何修行？ 世尊，这下边就有问题了，就是普贤菩萨有三个问题。第一说，世尊，若彼众生知如患者，身心亦患，云何以患，还修于患呢？这一个问题。说这修大乘佛法的人呢，设日有这个众生啊，明白了前边在文殊章里头说的道理呀、啊，说这个身呐、啊、心呐、啊、都如空花幻象，哎，热比众生就是那个修行大乘佛法的人啊，知如患者知道了都是空花幻象，空花幻象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身。我们的心都是空花，都是幻象，身心亦幻，那身心都是幻化的，幻化的不是真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下边就说了，云何以幻，还修于幻呢？为什么还要用这个幻化的身心去修行那个幻化的方法，那个佛法呢？这不都弄得一天在这个假上幻化法上弄，没有真东西了，那还修，那修行干什么？这一个问题呀、啊，好像那个幻化的东西是做幻术的，但那个佛经上说解深密经上就有了，用那草啊，用那木棍子啊，种种啊，啊，做人呐、啊，做畜生啊，做出来。好像是人是畜生或者是什么，然后把那个草啊柴火棍子一拆开以后，还是草还是木头嘛，哪有真的人真的畜生呢？没有，那就叫幻术幻法，假的。那这样修修行有用吗？云何以幻，还修于幻呢？这个问题下边又哎呀，第二个问题，热诸幻性一切尽灭，则无有心，谁为修行？云何复说修行如幻呢？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二问题就是说，热诸幻性，摄热所说的那些个污名啊、身心呐、啊，所起的那些个都是。都是没有离开幻性啊，那些性都是假的，都是幻化不实的。那不要它了，一切尽灭，把那些幻化的都不要了，哎，好像空花在空中灭了，没有了。那些个都是比喻我们的身心呢，那些个要是灭了的话，则无有心。四大的身，圆影的心也没有了，则无有心，没有心还哪有身呢？谁为修行？那还谁去修行呢？那换一句话说，既然没有连修行的人都没有了，没有身心还有谁呀？没有人修行了，那个人都没有，云何复说修行如幻？那不是多余的又加出一个修行如幻的话吗？哎，云何又说？您又说修行如幻呢？这个道理呀、啊、第二个问题，这是普贤菩萨问的。第三个问题下边说，热诸众生本不修行，于生死中常居幻化，曾不了知如幻境界，令妄想心是云何解脱呢？这个第三个问题呀、啊、就是说摄热众生呢，本不修行，本来就不修行，那不修行就不用以幻修幻了，哎，那他，但是他还在生死之中啊，于生死之中，在这个生死之中常居幻化，常常在这个幻化受这个轮回的生死，幻化还是生死还是有的。从不了知幻化境界、哎、从来不了知道这个以这个幻 幻境啊，这个是幻化的境界，不了知的它是幻化的境界呢，那它就当作实有。哎，以这个幻化的境界当作实有，因为它不知道是幻化的境界，那就当成实有，实实在在是有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令妄想心云何解脱呢？这样那些个众生本来不修行的，在这个生死里头常在幻化里头，不知道幻化就当实有的了，那他这个妄想心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妄想心里头得到一个解脱呢？有妄想就不自在啊，有受苦啊，那怎么样解脱呢？这是说解脱就是要证到圆觉，解脱就是要解惑，解惑解苦啊。这个解脱的解，平常我们念解，用动词呢就是解，好像我们打一个结用绳子，你要解开就用这个解字来解释，它就解开那个绳子的那个结。哎，那个解完了那个结了呢，叫做脱，没有结了叫做解脱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所以不得解脱呢，就是被这个生死轮回的绳子啊绑的左一道右一道，绑了又绑，绑的数不过来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修行呢，就是要解，把那绳子都解开，然后呢没有的绑住我们的东西了，那我们就自在了，那就要解脱啊。所以要解然后才能脱，这样叫。那既然他这样，他不知道解呀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幻化呀，那他不解怎么得到解脱呢？这三种问题呀，现在普贤菩萨说完了，愿为末世一切众生，愿意世尊释迦佛您呢，给这个末世一切的众生啊，作何方便？要用什么这个方便的法则、方法啊？渐次修习啊，就是从浅到深有层次的修行啊，令诸众生永离诸幻，到最后呢慢慢就完全把这个幻化的法都离开，就解脱了。要怎么样修行的这个层次呢？做事予以五体投地，说完了上边这一段话了呢，其实说完了就五体投地，又向佛行礼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哎，这样呢说了三次，这个经文只是一次简单了啊，要请法请三次，然后呢这个佛才对他才答他的问题。今天就